五权还是三权？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对于中华民国的一切，民进党向来就是抱持实用主义。反中华民国的一切，可以西台派、塔绿班的选票，同时可以用金氏卓非来丑化国民党，用中华民国的一切，可以当官发财，让美国爸爸放心，同时还可以唬唬所谓的中间选民。至于尊重，无论是尊重中华民国亦或尊重台湾独立，那跟民进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此，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修宪废除考监二院，都是民进党主张到铭刻于政治铁牌之上的执念。可两次执政，这个政党之于此，就跟他们之于台独一般，什么也没干。陈水扁执政时，这种只说不做的两手一摊，还可以归咎于朝小野大。但蔡英文八年，不但完全执政，还获至史上最高票，外加美中关系这个大局的变化，不但是废考监、转三权的最佳时机，更是台湾独立的唯一时刻。但蔡英文同样啥也没干，于此就是摆烂。喊了几十年的要动摇旧法统根本，结果却是如此，真不知道台派怎么吞得下去。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从国会改革起，国众两党拼了命在实践民进党在野时的理念。法案过关后，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就因为监察院以宪政机关扮演反动者的角色，也撞到了这波在野党落实执政党在野时理念的改革潮上，让国民党也开始正式转五位三的宪政体制工程。更有意思的是，本来这项关乎宪政根本的改革是朝野三党的共识，因为除却国民党，民众党对于如此反动的监察院难以忍受，进而有废除之声之外，民进党也有30位立委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案。可笑的是，本应可作为朝野合作契机的宪政议题，却在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一句不要争议性的问题拿来冲突，而落入敌人的陷阱，就让执政党立委立刻缩手，全然不敢坚持民进党先贤们的理念。目前国民党新生代立委罗志强、徐巧芯、林佩祥、黄建豪、王宏威所提关于废除监院的4个联合倡议位，更加彰显五权宪法，废院不废权，先动再废，立即斩除监察院东厂化的宪政毒瘤，否决人事同意权，展现废监察院决心，废除监察院修宪案，因并2026或2028年选举，否则就是打假球。如果按照这样的步骤，大体上可说是务实处理监考二权的方式。但说实在的，中华民国迁台之后，五权宪法本就早已不合于国家实况。这部民国35年的南京宪法设计的基础就是以大陆环境为考量。中华民国迁台后，戒严时期在以国家存续为最高目标的现实中，不去修正勉强有点理由。但到了80年代，过去可用的理由早就无以为继，因此解严之后，为了因应时势，就透过宪法增修条文来处理问题。但过去修宪本质上也早已偏离的五权宪法的理论架构，且在实务上修正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当时执政者的私心自用。前者的代表作就是国会席次减半，为什么减一半？有什么学理根据？搞到现在，地区性的不公平已经产生。后者呢，就是废除国会对于行政院长的同意权，彻底瓦解南京宪法的双首长制，且让总统成为一个有权无责的宪政职务。这些问题对国家而言都到了非面对不可得的境地了。我们多次说过，畸形的宪政架构就是政府黑幕重重、国家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国民党这些年轻的立委其实可以更大胆一点， 把动而不废的理念扩大到整部宪法之上。无论是南京宪法本文亦或其增修条文，都可以冻结方式处理，另外订定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地区基本法来解决宪政架构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无论对美或对中，都可以说明不是进行法理台独。中华民国还在，只是透过南京宪法的冻结来处理国家在台、澎、金、马领土、人口架构下的宪政问题。可以如此，那么这部基本法就可以三权分立的架构来重构宪政，且可将国家从现行的超级大总统制之紊乱改变为相对合理的内阁制。若更愿意深入面对问题，那么可以将行政区划更为从简与合并，扩大区域综效，提升国家竞争力。事实上，监察院早就不是五权宪法设计的那种以民意监察政府为师的机构。在蔡英文的八年中，这个宪政机关已彻底东厂化了。单单看最近赖清德的爱将在监院明知其就是接受了性招待的状况下还不予弹劾，以及检改团体建清检改直接点名高永成一再利用职权反复弹劾检察官，无意窃据庙堂或乱朝纲，就知道监察权早已成为民进党包庇同类铲除异己的工具。既然如此，那么五转三的宪政结构就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方向。借此契机，真心建议国民党更大胆点，更可趁机摘摘头上的红帽。当然啦，如果一并简化党名，就只叫国民党，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